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与同修的配合中要修口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5号。在证实法的过程中，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所谓技术同修的行列中，教同修用工具箱装电脑系统等。在教技术的过程中，修心的事很多，这里主要分享修口的三件事。一，我在教 A 的同时 ，A 也在教 B。注：我们是单线联系，一对一的教，这样 B 不会的问题由 B 自己解决 ，B 解决不了的找 A，A 解决不了的再找我。我不接触更多的技术同修，这样也就不至于手忙脚乱的了，还可以出去做其他证实法的项目，如面对面讲等。A 告诉了我很多 B 的具体事，及哪方面学得如何等。我对 A 说，你不需要告诉我 B 是谁，只说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就行，我们只是在修心的同时解决问题，不需要知道谁在做这事。其实说到具体人，就有背后议论人的嫌疑，不符合法中讲的修口。 A 也纳闷，为什么我从来不说谁教的我。我想说的是，不能让人知道是哪位同修教了我技术，因为教我技术的同修也需要保护。我觉得这样才符合师父讲的修口安全方面的法。二， C 同修上不去网，问我能否上去。其实我那两天上网也费劲，但我在教D时D稳稳的自然的就连上了网，还不掉线。我想是因为D没有上不去网的观念。C 告诉我，他问过他周围三位有电脑的同修，都告诉他上不去网。我想不能把这负面的信息告诉他，应该鼓励他，让他按照正法理修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应该能上去。因为我忍住了，为同修着想，没说负面的话，结果我上网也变得很顺了。当再次见到 C 时， C 高兴地对我说，这几天都能上网了。我说，是心性提高了吧？他说，对，我这几天背法，晨念也坚持得很好。三，一写的一篇文章在明慧周报发表了， F 高兴地说是一写的。我制止说，不要再传了，一需要保护。 F 不理解我，咱们不说这里是否有显示欢喜等执着，就单说修口吧。如果你告诉的同修他家人的常人手机在身旁，那个手机有监听，那么你是不是在向邪恶报信？如果一在这件事中出现麻烦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没想出卖一，但一却被你出卖了，不是希望有这种事。我只是想说，说话前要三思。从另一方面讲，如果我们不讲就保护了一，同时警察不会为此事上门，又保护了警察，让众生没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大法犯罪，在这个问题上否定了旧势力，众生得救了。可见我们修口有多重要。我以前遇到事也不会修口，但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，我悟到修口是境界的体现，是能否为他人着想的体现，其实也体现了慈悲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教诲，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，做纯净的生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。我出生于东北农村，家境贫寒，父母省吃俭用供我上大学。毕业后，我在城市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接着买房、结婚、生子。女儿出生后，母亲在我这家帮我带孩子。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淡幸福的生活下去，可是在我女儿一周岁生日后，母亲经过医院检查，确诊患了胰腺癌，一切都变了。我带着母亲做各种治疗，找各种偏方，甚至街头广告。我也不惜花重金买来药物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可是这个病实在是太凶险了。一年后，母亲还是走了。因为母亲的离世，我常常哭泣，心情郁闷、烦躁，整个人变得消瘦，面色蜡黄。在家里，我和丈夫矛盾不断，工作也不顺利，加上孩子小需要照顾，心里又挂念着老家的父亲和残疾的哥哥，当时真是感到百苦一齐降。就在对人生感到迷茫困惑之时，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，大法的法理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。我知道了，人活着不是为了争名夺利，不是为了爱恨情仇，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。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去计较，不去争抢，善待周围的每个人。和别人发生矛盾时，不再去指责抱怨，而是找自己的问题，归正自己的言行和思想。我变得开朗阳光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。现在我把自己如何修心向善、提升思想境界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感恩伟大的师父，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两年前，我所在科室要重新竞聘上岗，其中有四个高级管理岗位，我目前是主管岗位。无论学历、职称、工作能力，还是我正在做的具体工作，都符合这次高管竞聘条件，我就认为自己一定是其中的一个，甚至还猜想其他三人是谁谁谁呢。我心里想着评上高官，工资能比以前多不少。结果却让人意外，连竞聘的流程都没有走，直接下了通知。每个人的具体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只是科长自己选了四个人为高官，这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年轻的男同事 Z 有职称，而且这个人平时工作吊儿郎当的，谁都没有想到他会被聘为高官。另外三个人连职称都没有，不知科长是根据什么评选的，我当时心里那个不平衡啊。而 Z 还得意洋洋地看了看我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科长突然让我教 Z 怎么做数据分析工作，原来是为他评高管做准备。因为高管竞聘条件有一条就是我目前所做的数据分析工作，我心里更是愤愤不平，感觉自己被利用和欺骗了。我虽然当时想到了这是对我的考验，看我能不能放下利益心，但是心里非常难受，还是忍不住去找科长，故意说要换最低的岗位，只要工作轻松就可以了。科长跟我解释，说是上级领导要选拔年轻一些的人，他也没有办法，让我体谅他。而且我目前做的工作，别人还代替不了，我还得继续干。他为了安抚我，给我减轻了一部分工作量，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，心想不给我高管的待遇，却要我做高管的工作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，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，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， 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。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通过学法，我心里平静下来，我是修炼人，要随其自然，不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，要先考虑别人。科长也不容易，要平衡科室里十几个人的利益关系，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而且我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，平时出差的工作就尽量推掉了，而那个年轻的男同事出差就很方便，科长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这么做的吧。我应该体谅他，不让他为难。我决定以后还是一样认真工作，不要带着负面情绪。科长让我配合 Z 的工作，我答应了，因为他没有经验，工作中经常漏洞百出。我出于对公司负责，给他指出问题时，他很不耐烦，哼哼呀呀的不愿听我说话，不想改错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好心啊。因为分析数据如果不准确，会影响到总公司的决策和各项考核，还会影响到各个部门的利益。我们提供数据的准确性是很关键的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看不起 Z 的心，认为他什么都不会，还不虚心，当上高管了，不用心去钻研业务，还想糊弄事儿。我发现自己还有一颗不平衡的心，对高管还是没有完全放下。其实 Z 不熟悉业务，又拉不下面子问我，难免会心里烦躁。我有时发现他的错误，也是有意无意的让科长听到，让他知道我在帮助 Z， 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贬低 Z， 从而抬高自己。这是一颗求名的心，带着这样为私为己的心去帮，人家能愿意接受吗？我真是很惭愧，修炼十几年了，在名利情的考验中拖泥带水的，就是不愿放下那点东西。我决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来对待同事，我尽量帮他做一些他不擅长的业务，看到问题时也尽量考虑他的感受，善意地告诉他应该怎么修改。慢慢的 Z 也改变了态度，对我不再抵触，不久后 Z 的业务也能得心应手了。其实他挺聪明的，稍一用心就能做好，我也就专注做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。之后很长时间，我和 Z 一直和谐相处，思想中不再反映高管这件事了。我以为我完全过了这一关了，可是在写交流文章时，我发现写一会儿就写不下去了，就要去干别的事情，吃点东西，看看手机，干点家务活，总之就是不想让我写。我警觉了，这不是干扰吗？我得继续写，我要坚持把评高管的过程写出来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又出现了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，就是那种不平衡妒忌心。我明白了，那个名利心妒忌心没有完全去掉，它还隐藏着，所以他有时候还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。他不让我写出来，是他怕曝光，所以就干扰我，让我做这做那。现在把他暴露出来了，我要彻底解体他。我有幸生在这大法红传的时代，我应该珍惜机缘，修去人心，纯净思想，修成圆满，跟随师父进入新宇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慈悲多救人，为正的因素负责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6日。我们随师尊来到世间，是为了救度众生才成为大法弟子的。1999年，邪党动用一切舆论工具造谣诬陷大法和大法弟子，毒害了世人，使大部分世人不明白真相，从而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带来了难度。作为弟子，我的心情悲苦到了极点。仅仅20天时间，我的体重降了10几斤。后来静下心来学习师尊讲法，学完导航后，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修炼的法理，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区别。我们在世间的表现，就是在证实着大法，救度着众生。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做好三件事，从做好人做起，从而正视大法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要让世人看到法轮大法好，看到修大法有福分，没有病保平安，看到大法弟子都是好人。我个人认为，我们要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做好人，例如穿衣得体，举止文明，乐善好施，在利益上不与任何人争。在农村，那笼笼相见是分毫不让的，人们争得头破血流。和我相邻的地垄，我从来不争，有时少几万元也不和人家计较，都是主动相让。正村干部有难办的事，特别是有关利益方面的，我都支持他们的工作，得到了赞扬。他们也认可了大法弟子好，让众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我的邻居盖房子，边墙界边我都没意见，而且还主动帮邻居家干活，连施工队的人都说，从没看见过这么好的邻居。邻居是从城里来农村买房翻盖的，几年了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，他们出远门，钥匙放我家，乡亲邻里有困难都找我帮忙，为了帮大家干活，我买了各种电动工具，装修、强电、弱电都能干，电灯、插座、电视、洗衣机简单修理，墙壁打眼、电动切割都常干。我家菜园子大，种了很多菜，下新菜了，给街坊邻居都送点。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与人相处办事大方，行为举止高雅，广交朋友，这样朋友就越来越多，这就与世人结了善缘，让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，使他们明白了真相，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还有，在买东西买车票时，对方多找钱了，主动退还时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是大法师父让我这样做的，借此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使他们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这些世人在和我结善缘。对于修炼人来讲，不论环境的好坏，都有提高的因素在。我也曾被邪党多次迫害、绑架、劳教判刑，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都是师尊为弟子承受了。旧势力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起负面作用，使众生得不到救度，结果适得其反。乡亲们都说，共产党不干好事，专抓好人，结果他的目的没达到。现在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在骂共产邪党。为救众生，师尊给了我家福分，我家不缺钱，大人孩子都身体健康，事业顺遂，儿子儿媳都在科研院所上班，孙子学习成绩好。我1995年得法，师尊帮我清理身体，多次帮我灌顶，快30年了，没吃过一片药，退休连医保都没办，没交过一分钱，我家一切的好都是大法给的。为了救度众生，大法弟子时刻修自己，证实法轮大法好，多善念，少恶念，不怨不恨，慈悲多救人，为正的因素负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重返实修，断裂的声带恢复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。1996年我刚得法时很精进，那时想，我们这个地区如果剩一个大法弟子，那也是我。但时光荏苒，学法不深入，感到事情并不是我预期的那样。也由于失去了学法的环境，我也离法渐行渐远了，失去了当时的决心，在红尘中迷失了自己，一晃就是十余年。我以为师父已经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了，但事实证明，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我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，就是想告诉和我一样的同修，别气馁，只要你诚心走回大法，真正实修，师父就会看护着你，保护着你。刚开始修炼时，因股骨头坏死拄拐，后来把拐扔了，缠了我多年的荨麻疹也不犯了，痛经也好了，再来月经时根本都不知道了，彻底不疼了。这一切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可是由于失去了原来的环境和氛围，由于怕心和安逸心，我逐渐地脱离了这个法，不严格按大法的标准去做了，导致我又增加了新的病业。自己喜欢唱歌，但声带不知什么时候断裂了，唱一唱就发不出声音了。还有两个胳膊上对称长了一对金包，有小手指盖那么大，摸上去硬硬的，有时还动心思想去冷冻掉。子宫也长出肌瘤，有炎症，有时有黄色的东西流出。后来看书也不是很清晰啦，眼睛出现了毛病，再后来我的腿也走不动了，很疼很疼。因为在常人中时间长了，失去了活的意义，也很痛苦，就像离家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三年前我终于醒悟了，我并没有特别高兴，但我意识到大法这根线牵着我，让我迷途知返。我静下心来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要学法？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相信师父一定是在真正救度你吗？因为我自小就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还有一连串的问题我在不断地问自己。当这些答案都明了时，我开始重新走回真修实修的路。我不再想师父是不是管我了，我只要明白这部大法是让我返本归真的，让我能从常人这个层次跳出去，回到属于我的境界中去，回到我真正的家。随着我大量的学法、背法，我的思想又发生变化了。我似乎不是在为我自己学法练功、发正念和讲真相，而是为我的众生去做这一切。我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完全为了别人的人。这一念出来后，我读法时更认真了，尽量保持无杂念，静心去读，练功也更静了。发正念时间也不知不觉变长了，半夜发正念也不偷懒了，讲真相力度也比以前加大了。然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无形的，但身体的改变却是有形的。我昨天无意唱起我陷于常人时经常唱的歌，突然发现我声带怎么不断音了，师父帮我修复了。我胳膊上的一对小金包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翼而飞了，现在子宫的炎症也变得越来越轻了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我不执着的情况下，师父为我消解了，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。我今天写出来就想告知同修，只要真正的改变自己，从法理上真正的实修自己，你就会发生变化的。我会坚持下去，时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言行举止都这样，时时刻刻都这样。 我相信只要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就能精进。我现在做的还不是那么好，有时也放纵自己，安逸心还在作怪。但我只要每天看明慧网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音频，我就一定不懈怠，坚持下去。在这里，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迷失十余年，师父还照看着我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悬崖勒马，观调推送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日。最近明慧网刊登了一系列文章，提醒同修们玩手机和游戏危害巨大。看完我在儿子离世后的反思这篇交流文章后，极大的触动了我。文章中作者的儿子年仅43岁就因打游戏成瘾被旧势力下了狠手。文章一看完，我就立刻给出差在外的丈夫同修打电话，跟他商量买一个不能上网的老年机，他说等回家后再做决定。没等丈夫同修出差回到家，我的病疫假象骤然地汹涌而至，是严重的感冒假象，全身疼痛，头昏脑胀，咽唾沫像咽刀片，痛苦不堪。此前虽然我早就想买一个老年机，可一直没有落实。每天我的智能手机都会推送一大堆内容，内容太多了，有时看着也心烦，但我还是会浏览一下标题，怕漏掉重要的消息。最近我还迷上了国内某跳水运动员，你执着什么，手机就推送什么，天天关于他的消息不断。看完关于他的内容，还会看看我喜欢的《红楼梦》内容，不知不觉中还会点开一个俊男靓女的肥皂剧。现在才知道后悔不迭，赶快深刻反思，向内找吧。明知道不符合修炼的要求，明知道手机是个魔窟，明知道常人网络狐黄白柳横行，可就是管不住自己，自认为挑着看不看有害处的东西，殊不知早已落入了邪灵的圈套，不被污染，不沾染坏东西，自诩有辨别能力，主观臆想自身有防御能力，根本就是笑谈。执着手机，心性上不去，功就上不去，心性夸夸往下掉，功就夸夸往下掉。魔鬼无孔不入，旧势力虎视眈眈，恨不得现在就把你一拽到底，一毁到底。在这里，我要深深感谢明慧网，感谢写交流文章的同修们，过关时有借鉴与帮助，少走弯路，尽快提高上来。丈夫同修出差回到家，我们进行了商议，智能机得进行退休资格认证，办理手机银行业务，交水电费等等，还是离不了。如果再买一部老年机，操心着两部手机，惦记着给这个充电，给那个充电，够麻烦的。修炼人一切从简为佳，他不同意我买老年机，我能理解他。不买老年机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远离网络魔鬼诱惑？我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关掉手机的推送功能，把智能机当成老年机。我们俩也是刚弄明白，手机的推送功能是可以关闭的。只是智能手机即便关机，电池也无法卸掉。 坏人还是可以把它当窃听器。其实，没有智能手机，各种认证和交费在电脑上是可以做的。电脑上做不了的，是不是可以当面办理交费？邪党都无法做到强迫家家都用智能手机，更何况以前没有智能手机，水电费等各种付款都没问题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》，作者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6日。我是江苏南京的大法弟子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没有在南京办过传法班，其原因据说是师父不愿提高学员的费用，而南京气功部门的人想赚钱，就不肯邀请师父来讲法。南京的弟子一直有一种想见师父的渴望。就在我得法后不久，在南京江宁县中学举办了一次法会，参加法会的都是辅导员。师父慈悲安排，我也被通知参加法会。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与祥和，我感到似乎被一种美好的能量场包围着，前额部位似乎感到发紧，肉往起聚。江苏有一位踢功成师出国访问，在飞机上有缘见到师父，回来给南京的大法弟子介绍见师父的经过。现在我凭回忆写出来，与大家共同重温那幸福的感受。梯工程师在法会上介绍见师父的经过，以下是他的陈述。我随一个科技考察团一起去美国访问，在回国的飞机上见到了李老师。其实在我们去美国时，李老师就与我们同机，但我没有看到师父。回国时我上了飞机不久，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我的眼睛一亮，这不是李老师吗？我从没有见过李老师，我也还没开始修大法，但我爱人和孩子是大法弟子，每次他们看讲法录像时，都是我给他们打开录像机，帮他们放袋子，在录像里面见过李老师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我虽然没有修大法，但知道大法好，对李老师也很崇敬，我想今天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，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，请问您是李老师吗？李老师微笑着说，是。当他找到座位后，我想坐在他身边，可陪伴师父的一位工友不同意，说李老师很累，要休息。老师知道我的心情，对那位工友说，你们暂时换一下位置，让他坐在我身边。这样我有幸坐在老师的身边，正想和老师说话，却不知说什么。老师也不说话，只是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，并将另一张递给我，也让我看报。我不敢唐突，只好静静地坐着，那报纸我是看不进去的。我一心要向李老师请教， 在矛盾心情下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决定开口说话。我说，李老师，我知道您传的法轮功，我很崇敬您。李老师微笑没有说话。我又说，我也想学法轮功，但没有听过老师的课，我想请老师给我下个法轮。听了我的请求，李老师看着我笑起来，像大人看着不懂事的孩子，然后他说，要读书，多读书。我一下脸红了，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幼稚。然后在那位工友的再三要求下，我只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但坐了一会儿，我还是不甘心，又一次坐到李老师旁边去请教一些问题，然后又被工友赶走。第三次我又坐过去了，这一次是李老师让工友叫我过去的。李老师让我看窗外，我忽然看到机翼下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光环，十分美丽壮观。老师说，那就是我的真身。飞机将要降落首都机场，李老师要在北京下飞机，而我还要飞往上海。分别前，我对李老师说，南京的弟子盼望老师到南京去讲法。李老师说，要看机缘了，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。我又说，请李老师给南京的大法弟子提一点希望。李老师说，要多读书，多读书，多读书。整个法会令我如沐春风，在梯工程师介绍见师父的经过时，我感到一阵阵能量注入体内，内脏十分清凉的感觉。从此以后，南京的弟子掀起了多读书、多学法的热潮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，铭心的教诲》，作者光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6日。1994年4月份，妹妹说，法轮功到锦州办班，你一定要来。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，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。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，听过佛法吗？老尼姑说，没听过什么佛法，不知道。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。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，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。老尼姑说，他怎么办呢？我说，那就随缘吧。结果我一说，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。因为我多病，患有咽喉癌等，患病7年的我不知道渴，没出过汗。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，手脚就出汗，出的都是粘液。后来明白，还没见到师父的面，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。到了锦州，我们来到学习班上。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，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。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，对我说，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，13、14岁的模样，戴着金耳环，庄严无比。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，讲到观音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，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，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。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，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。过后他跟我说，我不出家了，我要专修法轮功，老师是佛，是来普度众生的。良缘一到，家里是庙，佛来普渡，金光大道。两讲课听完了，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 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，自己出家多年，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，不由得哭了起来。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，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，因为老尼姑总是哭，不能等了，我只好去问师父。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，隔扇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走到师父跟前说，老师，有一位尼姑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哭了。师父说，你去告诉她，都一样。我刚要走，师父说，你回来，把她叫来。我把老尼姑找来，走到台上面门口时，还有那么一段距离，老尼姑忙跪下叩头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师父忙迎过来，将老尼姑扶起来说，不要这样，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。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只说了一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，告诉他说，都在这儿呢，观音菩萨、释迦摩尼都在这儿呢。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，心里惊喜万分，原来如此，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。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，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，这是多大的造化呀。一天下课后，正是晚上九点，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，外面下着雨，不大不小，走出会场很远，只见师父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，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。当时我看见师父顶着雨走过来时，就大声说，这不是老师吗？师父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转过头来，面带微笑同我们打招呼。我望着师父在雨中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父安排车呢？怎么能让师父顶雨走呢？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，而我们的师父却没有那么做，顶着雨步行。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，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、僧人、道士，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。要知道，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！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，机缘不能错过啊！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》，作者延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2月14号。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弟子，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诵的一件事，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，以致令我永志不忘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，准备离开延吉，几位站长去送站，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。到站后，某站长要付车费，师父不同意，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。看人不解，师父说，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，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，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。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，传得很广，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，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，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。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，我想提个建议， 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，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汇成册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。我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因此写出来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出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》，作者吴卫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26日。我和杨姐都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，课堂上李洪志师父说过，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。就在师父一挥手之间，许许多多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功的学员立即感到一身轻松。我和杨姐都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神力。杨姐曾患有严重的内外痔和脱肛，俗话说十人九痔，对于痔疮的痛苦常常让人说不出口。那天听完课至半小时的回家路程，他却进了两次厕所，肚痛且拉了不少脓血样的东西。他想，师父在课堂上说了，人生生世世造了许多业，欠了债就得还，所以自己也要承受一部分的，这就是自己应该还的业债。于是他全然没放在心上。真神！自那以后，他发现他的痔疮不药而愈了，以前什么消痔栓、什么枯痔疗法，只管用几天，个把月就不灵了。可是修炼法轮功后，至今他再也没有受到痔疮的折磨了。我呢，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，如连续十几年断断续续患肺炎，并严重双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，咳嗽咳血，以致有中度肺气肿，所以上稍有坡度的路就会气喘吁吁，加上肝胃肾下垂，经常腰腿发软发酸，走几步路就想休息了。那个舌苔又厚又黄，真是食不知味。还有高血压、肾结石、腰椎肥大、颈椎增生、左肩轴炎、心动过速、胆囊炎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只好提前退休了。但是在师父轻轻挥手之下，第一堂课后就能自己步行回家了，既不气喘也不腿软，相反脚底就像装了弹簧似的，十分轻松，真正尝到了人没病的滋味。再以后上下七八层楼都很轻松自如了。更不可思议的事是，我那又厚又黄又腻的舌苔在学习班的三天之内，看着它一块块脱得干干净净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厚舌苔状况，以前不能也不敢吃的生冷甜酸食物全能吃了，胃口变得极佳。回想学功之前曾吃了上百副中药为消舌苔，可是药一停，舌苔又是厚厚的了。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试想，我们坐在礼堂里并未挨在师父身边，我们也未吃药打针，可是瞬间我们的病痛都消失了。那时候我们的悟性不高，对法的理解极肤浅，但是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不单我俩如此，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神奇的事。譬如有一个王大伯，他患有肝吸虫病。就在李洪志师父叫我们登右脚时，他感到有东西从右侧脚底出去了，从此他的肝吸虫没了。还有一个吴大爷患了肾结石， 修炼法轮功的那年夏天，单位让他去疗养圣地，行前体检一照 B 超，结石没了。他逢人就说：“你说神不神？我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我的结石就不翼而飞了。”还有一个周阿姨，严重的双膝关节炎让她痛苦不堪，可也是在蹬左脚蹬右脚后，她说有东西从脚下出去了，从此再无关节痛，而且可以双盘几个小时。姑奶奶李阿姨身上的奇迹更深，一个80多岁老人，他几乎是90度弓着背由亲属抬进学习班的。李老师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关节和双膝，叫他站起来走，他照办了，结果马上就能如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行走了。奇迹不是每天都发生的，所以很多人难免感到很难相信，但当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，叫人怎么能不信呢？亲身受益的人多半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，更多的人也能受益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记住李洪志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》，作者刘新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2月20号。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，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。说起来惭愧，当年一开始练功就感到法轮旋转，天目看到法身，居然还是对师父与法轮大法有怀疑。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李洪志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，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。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。一天中午，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，这位学员心生好奇，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，看看师父去哪里。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，急匆匆过街，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。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，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，师父拒绝了，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。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，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，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。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，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，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，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，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。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，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。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是为了勉励自己，勉励大家，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，紧跟正法进程，不负师恩。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，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，让众生知道，揭穿邪恶的谎言，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，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。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，让大法永世不变，永远稳定正确的流传后世。
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》。 宇宙的法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